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我们今天看的是约伯记30章的16到31节。稍微回顾一下上文到底谈什么呢？约伯的遭遇呢，没有得到同情怜悯，而是沦为人家的笑柄，茶余饭后的八卦，连牧羊犬都不如的鱼丸人呢，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反抗，因为神把他的弓弦松开了。当神容许你被藐视，代表一切结束吗？代表你没有指望了吗？也许那是神为你预备的试炼场。那么真正的力量呢，不在于这个弓弦紧不紧绷，而在于呢，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恩典是够用的。今天这一集呢比较特别，我们多一点彼此分享的时候吧。我今天比较大胆的挑战一下各位，挑战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很多时候呢，传统的一些宗教语言呢，到底能不能够承载人生各种的经历呢，各种的苦况呢？譬如神是爱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的。但是如果一个极度痛苦的人跑过来跟梁安跟芷梅说，我很痛苦啊，我真的好惨啊，我的家人都没了，我的钱都没了，我的家都没有了，然后我听到你们两位说神是爱，我能消化得了吗？
当然消化不了啊。而且有一句话不是说嘛，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没有经过他的人生那个痛苦，不要给他们有一些什么安慰啊、批评啊，即便你有同样的经历。但是每一个人面对痛苦的情况都不一样嘛。我曾经听过一个基督徒，他说他在医院里，他的妻子病了，可是床边有另外一个年老的老姊妹也是病了。那个老姊妹跟这个弟兄说，你为我祈祷吧，求神医治我。弟兄就说，我为我妻子祷告，他也没有好过，我能为你祷告吗？那个老姊妹说，你为我祷告吧。然后那个弟兄就为他祷告，结果他好了。但是他的妻子离开这个世界，他就愤愤的不平，神啊，我不是信靠你的吗？为什么年轻的妻子你要接他去，他还留下两个儿女要他照顾，但是这个年长的姊妹她已经年纪大了，快要
就该死吗？
不是，快要回天家安息了。为什么你不拯救年轻的，但是你拯救那个年长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即便你遭遇同样的经历，也不要说出你的感受，神一定医治你的。或者是神不医治你，这个是神的作为。不过我说宗教的语言是不能承载人生各种的经历，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提醒你，神是一直的看顾你的，神是公义的，但是神的作为如何不知道，必须有一个你我的互动的关系，你才能真正的去验证这个神是真实的，信仰可以在你生命的不同的危机出现的时候能够让你在里面扎根， 让你信靠他，这个是一个互动的情况。所以语言是第一个温馨的提醒，第二个是要你自己去经历，就好像约伯一样嘛，他不是慢慢的经历神，最后他就知道神没有放弃他。
一个极度痛苦的人最现实的需要是什么？你说神是爱，耶稣爱你，这些对他来讲没用的。所以在此呢，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在医院学习的探访病人的基本认识和一些心灵关怀方面的技巧，简简单单分享有四个字。第一个字是灵，第二个字是舍，第三个字是身，第四个字是心。所以就要解释一下，灵是什么？
聆听。
灵，圣灵的灵。
圣灵的灵。
圣灵的灵。也就是祷告的心。第二个字是舍，舍就是同工同心。然后第三个字是身，位置姿势包括你的面容啊、声线语调态度等等都要是适宜的，要让对方舒服。最后一个字是心，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要尊重啊，尊重对方，一定要用你说的聆听和同理心。用同理心来聆听。圣经上说什么？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伤的人同哭。所以要明白对方的处境，让对方能够感受到，哦，他被明白、被聆听、被尊重、被爱了。你说神是爱，他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他被爱了。就是他人的灵性上最需要的当然是爱了。那这一点真的不是靠我们人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而是我们与主同工才能达到的果效。对方能够从你这里他真实感受到爱。
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极度痛苦的人呢，你光是跟他说你不要怕，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也许有的人他们会听了更加的气愤的。每个人确实需要有真实贴身的经历，你才能够感受到神是爱，你体会到这三个字的重量还有温暖。我们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给别人一个答案呢，一个语言呢？我们可以转为同行呢，像刚才两位说的陪伴同行。最近呢，也是有位姊妹，她遇到一些困难，她跑来真的是问我类似的问题，为什么？那我那时候就很诚实老实的跟她说，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今生有很多事情都是人解答不了的。
对，
我们不妨学会留白，像中国水墨画的那种留白，我们留白等候神向我们启示这个奥秘。如果你真的像那三个朋友，我强行要合理化那个事情，别人听起来就很有压力了。因为语言是一座桥梁，语言不是一堵墙啊，不是那种机械化的告诉他，哎，神是公义的，你赶快认罪悔改，你就能够恢复以前的福乐等等等等，只是一堵冷冰冰的墙。其实起初三个朋友他们的表现呢，我觉得很好的。你看四个人七天七夜就坐在那里陪伴不发言的，纯粹的陪伴而已，总好过你后来呢搬出很多的理论呢，很多的教义来否定你的朋友，来攻击你的朋友。那么约伯呢，其实他从第三章开始就咒诅自己的生日啊，然后呢到后来他好像在埋怨神呢， 神你欺压藐视我，你手所造的你都藐视啊，认为神拿他当仇敌，追赶他这个枯干的草芥等等等等，那些都不是什么好听的话，可以算是比较苦读的。但是约伯一直强调，我是个正直敬畏神的人。究竟有没有矛盾呢？你们怎么形容他的属灵光景呢？
其实我觉得约伯他的话有多苦读，其实反映他的心有多伤。因为他里面的心受伤。为什么会受伤？我们在查这个二十九章的时候，当初神跟约伯是一个密友的关系嘛，但如今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过去他们俩在帐幕里沟通啊，神的灯照在约伯的头上，引导约伯的人生路。但是来到第十章的时候，他对神埋怨，如今神的光照恶人的计谋。当初约伯跟他关系好，因为约伯一直是敬畏神，行为正直。现在他也没有改变啊，约伯也没有改变，
还是敬畏神的。
对啊，反而是神
那个光你照错人了。
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而且不光如此啊，神还把这个约伯当作仇敌一样，向他发怒，不断的攻击他，好像要把他置之死地方肯罢休。哇，约伯身心灵那个痛苦啊，难道心里不会愤愤不平吗？但是他还是寻求神，但是神一直沉默不语。
我们在前面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我们看到啊，当约伯的物质财富都被掠夺，甚至儿女都死了后，他说出了一句非常的属灵的话，就是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呢，当他的肉体心灵，尤其这些朋友对他信仰的否定，对他跟神的关系的否定，对他心灵摧残之后，他人性的软弱呢，其实就不由自主的让他发出这些苦毒的话了。就像纸媒说的，他受的苦有多深，就是他自己的心灵受到多大的伤害。但是说归说呀，这些苦毒的话就是发泄，发泄一下，其实他内心还是信靠神，仰望神的。想个词语，就是死去活来这个词吧，来形容他被神熬炼的这个难受的心情。撒旦呢，他苦害约伯，但是神呢，就借此机会呢，来试炼约伯。最后在23:10有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你看约伯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呢、
信心的跳跃，他知道我的苦难乃是神要试炼我。约伯没有转弯抹角，特别到了10开始，他有话直说的，我们在这里感受到最真实的信仰张力。苦读的话是不是等于他亵渎神，他离弃神，他要跟神断绝关系呢？绝对不是的，我们也可以的，容许你的属灵生命当中有一些在人看来未必很完美的情绪，譬如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一定要压抑自己的愤怒啊、失望啊、困惑呢？打个比方，你跟你的家人最亲密的人有没有说过最狠毒的话呢？
有啊。
这些最狠毒的话呢，你反而在外人面前你绝对说不出口的，因为有形象吗？
对，
有偶像包袱吗？我可以形容苦毒的话语是很折磨的亲密行动来的，只有跟在帐幕里同行亲密的神才能够说出的，非常折磨的一种亲密行动。但是约伯到30为止都没有离弃过神的。今天我们看的是30:16-31，我们先看一下16-17。其实刚才我们也尝试分析约伯他内心的感受，他怎么说呢？里外夹攻的痛苦怎么无情地侵蚀他的生命呢？
16-17，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引我，就好像啃我一样。这里我们看到极其悲伤，它的原文是倾倒的意思，一下子就来了。那他的身体与心灵的痛苦煎熬和折磨呢，就一下子就来了，一下子就动弹不得，好像快崩溃了。
对，
那我的神为何离弃我？我们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当肉体受到极其痛苦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神离弃了，所以非常的痛苦。
16-17呢，其实很形象化的，我的心就像瓶里的水那样被倒出来，而且他也拟人化这个困苦的日子，一把抓住他，你想逃，我看你能逃多远。晚上白天都是非常的辛苦的，晚上被骨头啃啊，痛苦难耐的。以前当我读到一开始经文说约伯用瓦片刮身体，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用瓦片刮身体，因为痒嘛，因为痛嘛，他就尝试刮走表面上的脓，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呢？怎么睡呢？真的是无尽的煎熬啊！非常清楚知道是神松开我的弓弦，是神容许那些人朋友不断的言语攻击我。在18-22，约伯用了很多很多的动词来表达他跟上帝的这种关系。约伯此刻在神面前变成了什么模样呢？18-22，我们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呢。
我看到18-22，我好像在看一场电影啊，很激烈的打斗的场景。原先神跟约伯的关系很好，但是现在神把约伯变为仇人。你看他的动作力度很大的，比方说是18缠住，把他抱在里面，然后要狠狠的打他，把他扔在尘土里。还有20， 不应允定睛看。其实不应允定睛看反映现在的状态，过去其实会应允他的祷告，这个对视不是敌视，但是现在他就不听他的祷告，而且敌视他。还有最重要就是21节，你向我变心了。这个变心就是原本好的关系现在破裂了，那个态度啊，180度的转变，一直的追逼我，而且用残忍的对待我，就好像要把约伯置之死地方肯罢休。
你刚才说像是一部打斗的电影吧？
嗯，
我有同感，我觉得是在摔跤啊。
对啊，
但是我们的全能者他当然能力比约伯大很多，他就非常用力的，你看作者其实用了很多用力的文学表达的，抓住他的衣服，然后呢紧紧揪住他的衣领，转身一甩就把他甩进扔进这个淤泥。约伯像是什么呢？尘埃灰烬灰头土脸的那样。约伯其实不断地向神倾心吐意的，但是我呼求你又不理，我站起来你盯着我，你定睛不是，你深爱地看着我，瞪着我，
对呀，
非常冷淡无情地瞪着我，又把我提到风中，以烈风卷起我，灰头土脸已经够惨，现在还要被风吹散。约伯被神拉扯，被神抓起，被神扔，像垃圾那样。他可能心底里不断地问亲爱的密友，是不是你变心了，我为什么会变成你的敌人呢？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大学毕业，我选择全职服侍的第一年的那个春节，就有很强的这种感受。因为当时毕业之后，同学们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大家就常常会有好消息传过来，但是我才开始服侍，这个处境也比较艰难，当时就觉得很迷茫，爸爸妈妈他们也有点反对我这种服侍的选择，就非常迷茫，到底神你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吗？可不可以回应我？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没有直接回应的。
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0章16到31节。什么时候呢你会对一个人说你太残忍了？也许是关系破裂了，也许对方的动机是愤怒憎恨，才会做出一连串不近人情的动作。难道神也是因为憎恨约伯，为了发怒才这么对待约伯的吗？23节，我想请梁安读一下23节经文。
23节，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
我们尝试咀嚼一下约伯的这句话，他是不是在表达绝望呢？还是说他承认神的主权？他的语气当中有控诉、顺服、无奈，还是你说全部都有，包含了所有的感受呢？
约伯的本性，依我们来看约伯的本性和神对他的评价，他一定不是控诉的。因为神说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那他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性软弱的时候发出一些正常人性的一些软弱的说话，其实很真实，这也是他的真情实意的表达。可能你我都有过经历，人在病痛非常非常难受的时候也说，哎呀死了去吧，好快死了，死了反而好，不想活了。
而且当下呢你会觉得神是掌管生命的主，
你
让我下一秒下到阴宅，我能延迟半秒钟吗？是不可能的。也反映了约伯的生命的虚无感，因为他无论怎么呼求怎么申冤，也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得到的就是不留余地的攻击。
我觉得约伯有一点的控诉的情况出现，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受？23节他说，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我知道，那就表示其实我不应该早死的，那现在你要我死。但是有一点就是不服，为什么我要这样含冤而死？因为他受冤屈嘛，他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但是神没有管他， 也不回答他，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有一点情绪是有一点向神控诉的情况。
嗯，那我们人在什么情况底下通常会有一种比较极端了我被丢在死人中的感受呢？或许我们没有经历过像约伯那么惨痛的经历，但如果我们平常读到诗篇，有人说是最黑暗的一首诗歌，就是来自诗篇88篇，是当时诗班长以斯拉西曼的训诲诗。那个场景那个背景也是非常的黑暗的，他曾经也说过，我像是被丢在死人中。我们能不能够带入他的心情呢？
嗯，我们身处那样的环境之下，那样的困苦之中呢，感觉到身心都非常的孤独，那就只有祈求神来拯救我们和安慰我们。非常的痛苦，已经在死亡边缘了，可能一下子就死了也说不定，但是也可能能闯过去，死不了，这就在于神的主权和时间呢。
你说到是非常的孤独的，那个时候诗篇88篇5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一个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不再被你记得。那个你就是耶和华，就是神了。原来人是很怕被神遗忘的，我们很怕神转脸不顾我们，我们很怕我呼求神你不理我，你定睛冷漠地看着我的，很怕被神丢弃的。尝试从诗篇88篇更具体地了解约伯当下的心情，凸显了人的无助无能。因为约伯在神面前他变成了无遮蔽的破碎者，他突然之间没有了尊荣，没了健康，也没了走下去的能量。往下看24节到25节呢，他好像呢在暗示一些什么事情。你看到他又重提他以前曾经帮助过的人，到底他在暗示什么呢？
我们看24节，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是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就是一般人遇到人落在灾难当中发出呼求的时候，都会伸出这个援手去帮助他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对对对，
力能所及就可以了。那另外一方面，约伯本人看到这个情况，或者是有人来到他面前呼求的时候，他也帮过不少这样的人，比方说是遭难或者有惩罚需要的人哈。他想讲两个情况，暗示什么呢？就是人应当有对人怜悯的心肠，受人恩惠的人应当有一个感恩图报的心，
这是他心中的期盼。你刚才说正常的，我试着理性的推论，正常的轨道应该是这样子的。我难道我没有向穷乏的人伸出过援手吗？我有啊。难道我没有跟哀哭的人同哭吗？我有啊。但现在角色兑换一下，约伯遭到祸患，不是应该也得到同样的帮助吗？同情吗？但是没有啊。有个正常的轨迹，按理应该是这样子。不过呢，26节到27节就告诉你，灾祸临到的时候，约伯遇到什么事情呢？太反常了，这个跟他心里期盼的有非常大的落差，这个落差也许会增加绝望感的。
26节，他期望是得到好处，但是偏偏灾祸就到了，他等待着光明，但是黑暗就来临了，这导致了他心里非常的烦躁，他感觉到困苦的日子临到他了。所以看到他因着承受着肉体精神两方面的这个痛苦，以至于他心里非常的烦躁不安，对神呢他有一些困惑了。
很大的困惑。我也算是个大好人吧，我曾经也是德高望重的长辈，但是如今当我陷入困境的时候，我得到的只有黑暗，我得到的只有灾祸，世界与我为敌。这个希望呢跟现实呢是往往相反的。讲讲自己的经历，也许你曾经努力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换来的并不是认同，并不是别人的赞赏，而是一片的谩骂，一片的嫌弃，你的心血付诸流水。又或者你今天待别人好，别人没有待你好，别人反而是反咬你一口，这种事情在你身边多着是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又能够产生那种共鸣感呢。28到30节这3节经文更显得约伯的凄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要与狗，我要与鸵鸟为兄为伴呢，我是个人呐，为什么要跟鸵鸟，为什么要跟狗做朋友呢？
表明约伯身在一个很凄凉的光景当中。 我们都知道约伯是身患这个严重的皮肤病嘛，而且脸色都开始发黑的嘛，身上的皮肤开始脱皮，被人隔离在这个荒野当中，没有人同伴。因为有一句话我们要看一下，就是28节的后半节，我在会中站着求救。约伯想有人来帮助他，但是没有啊，无人可以作伴，也无人可以倾诉，唯有是野狗鸵鸟为伴，只能跟着这个野狗啊鸵鸟啊吐苦水。
皮肤溃烂结痂了，脱落，被虫咬等等的，约伯感觉自己不像个人呢，不是那种道德品行禽兽不如那种不像个人呢，而是他整个生命的状态呢，就像旷野的野兽那样，一个人每天独自在荒山野岭被众人弃绝，然后呢，神啊人啊都不怜悯不同情他，他每天只能像只狗那样嘶吼，像只鸵鸟那样嘶鸣，人间有谁懂他的苦呢？31节怎么说呢？
31节，神为约伯谱了一首这样的乐章，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旧时的琴和箫奏出的都是欢乐的音乐，但是呢，现今却变成了哭泣和悲伤了，
非常的悲凉，没有人能够明白，完全明白他当时的那种心情的。我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呢，常常会参考蔡金龙牧师他的讲道，给我很多的启发。他说很多的时候受伤也许会扭曲一个人的逻辑的，扭曲一个人价值观。怎么说呢？他感觉这个伤痛呢，委屈呢，赋予我权利，我去伤害别人，我把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打个比方，譬如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亲待我不好，我长大以后我就有理由不孝顺他们，我就有理由待他们不好。反过来说，如果别人跟约伯遭受同样的经历，因为神你苦待我啊，因为神你夺去我的道啊，我就大把理由去弃绝你。
对，
但是约伯到30章为止，我还是那句话，他没有弃绝神，也没有亵渎神，他只是心底里可能说，我亲爱的密友，你为什么变心了？我呼求你，你却转脸不顾我。这是他心中最真实，你可以说是信仰最真实的一个张力。也许这股张力呢，我们也感受过的。那么今天我们看了30章的16到31节，下个礼拜呢，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有特备的节目，那么敬请期待下个礼拜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再见，
再见。
害怕一个人孤独，相信你那一夜，也曾向天父哭。谁陪你坐在黑暗之处？放在你手中，让你呵护。